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呢，我们在这个穿越圣经里头将会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内容。我很深刻呢，这段以赛亚书的六章的内容呢，一定是跟我专门研究的崇拜学有关。因为崇拜学入门呢，第一个研究一定是研究以赛亚书第六章关于崇拜的记载。以赛亚就这样站立在这个的上帝面前，向他献上敬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个的一路去到敬拜那时那种的恐惧，我不敢见神啊，跟着上帝说我赦免你啦，跟着找些东西辣一辣你啊，辣下你的嘴啊。咁并且你在那个遇见神之后竟然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即是那份的激情热情和与主见面那种的亲切啊，我不知道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有没有捉紧呢。咁今日就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喺穿越圣经当中再次进入以赛亚书第六章。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赛亚书五章十八节到六章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有些人带着他们的罪到处行走，有些人还会以此炫耀，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些人的罪对他们造成坏的影响，亦会将他们腐蚀。你有没有拖着一车你都不愿意放弃的罪到处游行呢？我们在自己被腐蚀完之前，记得要尽快悬崖勒马，转向神。神已经应许要除去我们的罪恶重担，换上一个充满快乐的人生目标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人善恶不分的时候，毁灭就会接踵而来。我们很容易会听到，唉，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去断定真正的对错的。其实他们心里面可能在想，饮酒过度没什么的问题，分爱情不见得是错，金钱控制不到我的。当一旦我们会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找理由藉口来开脱，那我们已经混淆了是非观念了。如果我们不将圣经中神的说话作为我们的准则，那我们的道德标准很快就变得模糊，离开了神，我们只会走向衰败和更多的痛苦。人受苦很多时是因为拒绝神的律法，而令我们伤心的就是今天真的很多人将神的说话抌在一边，去寻求所谓的人生意义。我们应该将研读圣经当作生活当中第一优先要做的事，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去犯以色列和犹大的错误。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这段经文描写出当时的人不听从神的说话，而神会怎样做。亚述在亚哈斯王执政期间，即是主前735至715年，就开始来到折磨以色列。这个强大的压迫者在主前722年消灭了北国以色列，将百姓驱散到整个亚述帝国。历史让我们见到罪恶是有后果的，虽然这个审判不一定马上发生，但是以色列最终是受到神的审判。先知以赛亚的意象就是神要他成为神百姓的使者。在意象当中，以赛亚得到一个艰巨的使命，他要话给那些自以为蒙神赐福的人听，因为他们不顺从，神要毁灭他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开篇，先知以赛亚见到高高在上的神，这个意象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是伟大的、神秘的，并且有权柄的。以赛亚在神面前认罪，鼓励我们同样向神认罪。以赛亚蒙神赦免的画面就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蒙赦免的人。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以及我们罪恶的深重，神仍然是会赦免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去成就神的工作。今日我们对于神的伟大这个概念是否达到了以赛亚的标准呢？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大概是主前740年，根据历代志下26章18节到21节记载，因为乌西亚企图取代大祭司的职责，所以他患大麻风以至于死。乌西亚总体来说是一个好的国王，在他长期执政期间，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很多百姓却是背离了神。在神的殿中，以赛亚发现国家真正的君王并没有死去。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以赛亚已经讲过不要投靠人，人的气息不过是在自己的鼻孔里面，当人呼气的时候，他都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能够再吸入下一啖气。人亦会因为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所以不要依靠人。老乌西亚王死了，没错，他的宝座看来好像很凄凉，但是在世俗的宝座后面还有天上的宝座。以赛亚见到主坐在宝座上面，这些亦是神的儿女需要见到的异象。我看不出有什么悲观的理由，这个是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我宁愿活在现在，现在比其他的时期好得多。不过有人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多么可怕，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真是世风日下。其实主已经讲了事情是会这样发生，他说败子会掺杂在麦田里面，而他要容许败子和麦子一起生长。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撒下福音的种子，有一日一定会丰收。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丰收了，所以我们无需担心，神是会负责收成的。我们只要去撒种，就是向有需要的心灵撒出福音的种子。我们身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你知道吗？现今福音接触到的人比以前是更多的，藉着各种媒体，很多人都听闻福音，福音要传到地极。虽然世界的情况令人忧心，败子在这里生长，但是另一方面，麦子同样在这里成长，健康茁壮。撒下福音的种子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当以赛亚进入圣殿的时候，他就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我们都必须提醒自己，今日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垂听祷告，应允祷告，继续做奇妙的事情。当以赛亚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是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这一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没有向罪恶妥协。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以赛亚书六章二至十节的内容。以赛亚书六章二节经文记载，其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围绕住神的宝座，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这些受造的天使，我们几乎找不到更多有关他们的资料了。撒拉弗原文是燃烧的意思，这个字和献祭和审判是有关的，显然撒拉弗和基路伯是不一样的。撒拉弗寻找罪，而基路伯就服侍圣洁的神。撒拉弗这个字和馨香的香或者馨香的祭是没有关系的，这些的祭物是代表基督的位格。撒拉弗看来是主动的，基路伯是被动的。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当中，他们都被称为活物。在先知以赛亚的异象里面，撒拉弗服侍圣洁的神，神高高在上，是不会向罪恶妥协。感谢神，他不会向你或者我生命中的罪恶妥协，因为罪和恶为世人带来了悲伤。罪令人头发变白，脚步不稳，肩膊下垂，令家庭和生活破碎，死气沉沉。感谢神，他没有向罪来妥协，神一直恨污罪，他亦要除去世人的罪。神毫不妥协，毫不犹豫，直接的对抗罪。他不会单单接受从罪而来的投降，因为他要将罪从他的宇宙当中赶出去。神是说话算数的，他高高在上，我们必须向他跪拜。先知以赛亚就见到神在宝座上，于是立即俯伏在地。教会亦迫切需要见到神的异象，不单止是讲神的爱，亦包含神的圣洁和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必须审判罪，他不需要我们为他来到去辩护。神厌恶罪，神会处罚那些参与罪的人，神说他一定要这样做。神还说他是你的朋友，是会救你到底，但是你就必须行在他的道路上面，你是要相信并且依靠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以赛亚书六章三节经文记载，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就是神的圣洁和荣耀的写照了。神高高在上，如果我们见到他所在的位置，我们就会脱离卑贱的生活。有些人似乎和主耶稣之间是有一种随随便便的亲密感，但是当他们见到神在这个位置之上，他们就不会再这么随便的了。他们谈论神的时候，好像讲到神就是他们的老朋友，他们想怎样跟神讲说话就怎样讲的了。其实你是不可以鲁莽地走到神的面前的，神都不允许你这样做。你是必须藉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这个是唯一可以接近他的方式。你也不能够带着自己的老样子去到父神面前，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方式了。神向以赛亚所启示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圣洁，表明了神的性情清洁，毫无瑕疵， 佢完全同罪呢系分别出嚟，并且憎恶一切嘅罪恶。我哋系必须喺众教会甚至普天下嚟到去宣扬神绝对圣洁嘅属性。
天国近啦，你哋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以赛亚书六章四节记载：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呼喊者的声音，就是撒拉弗称颂神的圣洁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充满了烟云，可能是讲紧坛火的烟，更可能是神同在的一个现象。以赛亚书四章五节记载：耶和华也必在石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以赛亚见到神的圣洁和荣耀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记载：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神荣耀的显现面前，先知以赛亚醒悟到自己呢是个罪人，那些言行举止流露出自以为义的人，亦总有一日会在真正的法官面前呢发现到自己的本相。以赛亚在经历这件事之前呢，他已经是神的仆人，现在这个异象对他呢继续产生出极大的影响。以赛亚见到这个异象之后，他本人都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在神的光中见到自己的真面目，于是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凡是见到神的，必然同时能够看清楚自己。我们今日的问题呢，就是没有好好的走在神话语的光中，于是呢我们很少能够真正看清楚自己。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记载：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是行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就会看到以赛亚所看到的，就是我要灭亡，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配得，你是有价值，你又可以向神提出要求呢，这样其实你是从来都没有真正见过主面。约伯都有类似于以赛亚的经历和体验。约伯的反应就是：我厌恶自己。约伯都是一个自义的人，他在朋友的面前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直，而他的朋友呢就一心想将约伯呢撕成碎片。他们告诉约伯：你是一个败坏的罪人。不过约伯呢怒目而对，继续跟他们争辩说：就我所知，我是个义人。由约伯的角度来看呢，他说的是对的，他在跟几位朋友之间的竞赛当中亦都得胜。但是约伯他不是完美的，当约伯来到神的面前，他都不敢再坚持自己的公义。根据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至六节记载，当约伯看清楚自己之后，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如果你行在神话语的光中，你会看清楚自己，亦明白即使你是神的儿女，你还是需要耶稣基督宝血来洁净你一切的罪。任何人来到神面前，他们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启示录一章十七节，约翰说：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但以理书十章八节，但以理见到主的时候说，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大扫的扫罗亦有相同经历。大扫扫罗后来成为了使徒保罗。保罗遇到主之后，他不再看自己是一个自义的法利赛人，反而看到自己是个迷失的罪人，需要神的救恩。腓立比书三章七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意识得到自己是需要耶稣基督。以赛亚书六章六至七节记载，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这一句特别强调红炭来自坛，令人领会得到人只有靠神的公义才能够得到洁净。红炭是从燃烧的祭坛上拿下来，那个是罪要被洁净的地方。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看到有关基督降生的预言，但是不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救了我们，而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基督救了我们。因此以赛亚需要燃烧在祭坛上的红炭，预表着基督的死。这些红炭代表基督洁净的宝血，不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先知以赛亚自称是嘴唇不洁的人，他的说话令人想到洁净的前提就是要认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那些燃烧的红炭就是象征主耶稣基督的，他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一位，是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记载，他必须被高举，因为他降世成为人，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于是呢，以赛亚的嘴唇就被洁净了。我认为将红炭沾在他嘴唇上这个举动，就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彰显内在的改变，藉着沾在嘴唇上的动作带出了内心的改变。当嘴唇洁净了，就表示人的心亦都洁净了。新约当中有一个人都是灭亡的人，我讲的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他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保罗这样讲，他不再是一个迷失的罪人，他是神的圣徒，他从主那里学得到他要依靠圣灵行事，因为他是不能够靠自己活出主要他所活出的样式。为主而活是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做得到的。而人的责任是认罪，承认自己没办法取悦神。因此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以便不断地将真道实践在生活当中。当以赛亚先知的嘴唇被洁净之后呢，跟着发生一件事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记载，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一直到这个时候，以赛亚都没有听过神的呼召。我认为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从来没有感受到他们是被神所呼召要为神做些什么事，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被洁净过。他们见不到身为基督徒的重要使命。我敢保证神一定不会使用污糟的器皿，而有些人仍然在犯罪。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神是会赐福给神自己的话语，但是总有一日神就会很严厉的来到去审判罪人。当然我不敢说对象是哪个，不过我知道 其实某些牧师都曾经蒙神所赐福，然后他们就陷入罪恶当中。没过几耐，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以赛亚听到神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这句经文当中，是同时出现了有单数的我和众数的我们。这两句说话呢，其实都是代表三位一体的神。至于以赛亚的回应，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第一次听到神的呼召，他立即就作出回应。被洁净了的人都会这样的。有很多人是被要求要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侍，但是他们首先必须要得到洁净，同主有正确的关系。我们都要让红炭来到去沾他们的嘴，他们要认罪，因为认罪之前他们的服侍不会有果效，只会充满挫败感。只有那些被神的灵充满得到洁净的灵魂，才能够毫无惧怕毫无条件的信服神服侍神。我们注意以赛亚的使命，看下面以赛亚书六章九至十节经文的记载。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虽然神是愿意随时主动地赐予他的大爱，但是这份爱并不表示连罪恶都要无条件的接纳。对于不配得到神慈爱的人，神是会用公义来到去对待的。在这里，神要先知以赛亚所传达的信息是相当奇怪。他提到百姓，当然所指的是犹大人。骤眼看来，好像说神派遣先知去到核子、聋子、硬心肠的人那里。但我就很有把握地说，神从来不会令一颗柔软的心变刚硬的。神只是让刚硬的心留在表面，神不会令人心刚硬，神不会使那些想看到的人看不到，但是除非神介入，否则他们又真的永远看不见的。只有愚蠢的人会用亵渎的话语，说神令人刚硬，神令人盲目。先知以赛亚的使命是将光的信息带给百姓，光只会显出百姓的盲目，黑暗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其实就是盲目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欢迎你随时写一个短信给我们，分享你听过的感受。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平凡心却平凡的面，从无计美外看，国世上人一线。